我们刚所读的这个生命记第十四章，其实整章来讲，整个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它的第二节。第二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是整章来讲一个最关键的一节。其实这一节呢，跟前面第七章第六节是完全一样的。第七章第六节也是这样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了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十四章第二节重复了第七章第六节，完全一样。那这整章来讲，待会会提到他提到食物方面来讲，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在丧礼当中不可以做什么，然后又提到十分之一奉献的事情。其实这些整个来讲，就是一个主要的经义，那就是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要是归耶和华做圣洁的子民，所以你们所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以做的你不可以做，别人吃的你不能吃。就是说为什么，那待会我们会讨论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有什么不洁净。如果找中国人的标准，很可惜，你爱吃的都不洁净，都不能吃。猪肉不能吃，就一大半就没了，东坡肉没了，红烧狮子头没了。爱吃龙虾，哎 ，Boston 龙虾不能吃。所有水里的必须有鳞有刺，那龙虾没有了，螃蟹没有了，鳗鱼没有了，黄鳝没了，那还有什么？我也说开玩笑的时候，希伯来文洁净的物，希伯来语叫做 kosher， 所以你到美国人这边卖肉的地方，你就看到 kosher， K-O-S-H-E-R， kosher 就是洁净的物。那用闽南的话呢， kosher 的意思就是可惜的，好吃的没了，只剩可惜了。为什么很多人在争论为什么？其实只要一个原因，因为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有些可以做的，本身可能不一定是有对错好坏，但是你们不能这么做，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整个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字眼。事实上所以他就提到三件事情，关于丧礼啦，关于这个食物方面的，还有在奉献的事情上，那这些都是一个跟以色列人周围的列国列邦以及万族都不一样。他不一定跟全世界人都不一样啊，至少从以色列来讲，他的附近范围之内，中东那一带的所有的民族，等下会列到这些食物，很多是他们都可以吃的。譬如说你想想看，在沙特阿拉伯那边很多骆驼，对不对？骆驼死了他们吃不吃骆驼的肉？当然，他这边是骆驼是不能吃的。所以那些都是他们周围的民族经常在做在吃在用的东西，但是神透过摩西说你们不可以。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二十一节他说的，别人可以你不可以。甚至二十一节提到那些自然死亡的动物，牛啊猫啊狗啊，甚至洁净的牛，它老了死了，那这个死的牛肉可以吃吗？不能吃，你们不能吃，但是可以卖给寄居的外族的人吃，可以给他吃。对，表示说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有毒的，绝对不是有问题的，吃的是没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吃，住在城里的外族的人可以吃？表示不是有毒没毒的问题，就是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可以的你不可以。所以贯穿整个十四章就是这一节，就是这个概念，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与众人不同的，特别的圣洁的民。所以这个圣洁，这个洁，可能某种程度你可以翻译成圣别，分别为圣。正如你今天哈，如果你在任何地方点菜吃饭的时候，哎， 一个什么炒肉丝啊，什么反正有猪肉的菜上来了，哎，有一个人就不吃了，你会看看他，你不吃这个，不吃，你是穆斯林吗？穆斯林有什么不一样？他不吃猪肉，所以一看到有一个不吃猪肉，你第一个反应是，莫非你是穆斯林吗？他说，哦，不是，我是因为别的原因不吃，哦哦，那就是吧，所以穆斯林不吃猪肉。那穆斯林为什么不吃猪肉？他是因为犹太人，就是这个。穆斯林在穆罕默德以前都是吃猪肉的，是穆罕默德开始，回教徒不能吃猪肉了，这不是阿拉伯人的习惯。那为什么穆罕默德很多东西不能吃，穆斯林不能吃？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学犹太人的，所以他是穿阿拉伯袍的犹太教，所以犹太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犹太人不吃什么他们就不吃什么。所以今天在美国，穆斯林吃什么肉，他一定到店里面去买犹太人的 kosher， 就是那个洁净的物，因为犹太人所有的饮食习惯就是今天穆斯林的饮食习惯，他是从那边学过来的。那当然待会我们最后会讲，那么基督徒是不是还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呢？不一样。但是我再说，所有的这些这边所表达的事情留下了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基督徒应该跟别人不一样。过去以色列民族作为神的选民，他们的不一样要表现在他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吃什么、丧礼的时候各种的事情是跟别人不一样，用这个来表达这个民族是神的选民不一样。现在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种族的，不是一个国家的，所以不是一个种饮食习惯，而且不是用那个，耶稣已经说了，神所造的万物都是洁净的，都是可以吃的，重点不是吃什么重击让你污秽，是你嘴巴里说出来的话，那从心里出来的那是会污秽人的。所以真正的区别倒不再是外面的穿什么吃什么了，真正的分别为圣的记号是一种属灵的生命的道德的那一方面显示出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以做的你不能做，别人可以说的这种话你不能说，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所以今天的圣别标准不一样，所以原则仍然在那里，我们是应该跟世人有所不同的。那过去是用自己的饮食生活的习惯，所以这边里面第一段很短，就是提到丧礼的时候第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其实在中文这样讲是对的哈，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在希伯来原文呢，如果要硬要这样翻的话就很绕口了，他是把儿女放在前面，儿女你们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就是说把儿女跟耶和华这两个字摆在前面啊，那我们用这样念才是对的，就是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这样对，说是对的，观念是对的。所以因此我说你要逐字一个字一个字平行的来翻译的话呢就很绕口，或者说不太合我们平常的表达方式，但他为了要凸显是儿女你们是神的儿女，他把儿女这个字摆在最低一个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耶和华神的儿女。所以下面的规定第一个就是说不可以为死人用刀划身，不可以将额上剃光，这是在当时哈，我说在以色列民族附近的别的国家当中，甚至在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有亲人的丧礼当中，为了表达哀悼，为了表达哀痛，他们会做很多事情，譬如说拿刀把额头给割了，流血啦，怎么样表达痛苦啊，有些人是拼命捶胸，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摩西说你们不可以为任何的死人，即使你最亲的亲属，为他用刀划身，或者把额上剃光。我一想到额上剃光就想起电视连续剧里面的满清人，前半是光的，前额是光的，前额剃光。所以你知道为了这个前额要不剃光， 明朝末年清朝初年死了不知道几十万人呢，很多汉人就觉得不肯怎么样，你要留头发或者留脑袋选一个，那很多是宁可留头发脑袋就不要了，就砍头。还不仅仅是辫子，因为辫子不会一天长出来的，前额剃光。还好以色列人没有到满清时代，前额剃光。这个是各地的不同的风俗，表示在当时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民族当中有这种习俗，有亲人死亡的时候，他们会把头前额或者整个头发这样剃光，或者用刀划身。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同班一个同学是一个韩国侨生，韩国来的。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他剃个光头。三十年前没有人剃光头的啊，除了和尚以外。忽然间剃了个光头，我们全班同学都吓了一跳，说：“怎么啦？”原来，刚刚我们期中考，他没及格。那没有人罚他，他自己罚自己，要奋斗。他第二天就把头整个剃光了，你知道？所以一个光头一进的教室，我们全班都这样，表示哀悼。所以要奋发努力，期末考要考好，这些学期要及格。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他忽然间剃个光头的时候，我想一定发生什么事儿了，你知道？所以在中东的时候有这种习俗，有亲人死亡的时候，有人把头剃了或者怎么样，但他说你们不可以，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头发剃光的话做什么，这些事情本身不见得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也不是道德上的什么错误，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观念啊，我说为什么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时候，因为满清人女真族的人是前额一半的啊，是从耳朵算起，前一半是光的，后一半是反而留个不能剃头，所以后面留个猪尾巴嘛，前半是光的。那我们汉人通常头发不会这样剃的啊，因为我们从中国古代以来，特别是受儒家的影响，有一个观念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这是为什么明朝末年那些人宁可头不要，头发还留着，就是因为这个古代的这个训斥嘛。我这头发是父母给我的，不可以随便把它剃掉。那你要剃我的头，那不如杀我的头啊！所以我发现这个观念跟神给以色列人的要求的规定好像有一点点类似的观念。你不可以用刀随便来割你的身体，不管任何场合，不管任何理由，不可以随意的剃头。犹太人只有一个地方的头发是不剃的，两鬓不剃的，然后后面的头发是不能留长的，但是不会剃光头。犹太人从来不剃光头的，因为这是规定。那他们头发两边会不剪，所以因此你可能到某些地方到纽约你就会看到。以前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住一个犹太人区，我们住的那个公寓的斜对面就是犹太人会堂。一到礼拜六早上他们要聚会的时候，各地各方犹太人就来了，那边都是非常保守的犹太人，所以每一个来的男人两边都有两个小辫子，因为这两边是不能剃的，所以有时候会留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有时候飘来飘去就不方便，他就打了个辫子这样。所以但是后面不能够留长头发。但是我没有看过一个犹太人剃前额的，这是他们的规矩。其实我就说这件事情本身跟等一下要讲的饮食一样，本身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对错的问题，但是就是借着一些方式表达出这个民族是不一样。所以周围的民族会很好奇，哎，为什么你们不这么做呢？为什么你们这么做呢？啊，以色列人就可以做见证，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要我们不能这么做，上帝要我们这么做，诸此类。那等一下提到饮食的时候是这样，饮食的时候那是每一天的，每天一吃饭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我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的在我的碗里面。所以每一天都提醒你，你是跟别人不一样，每一顿饭你都会想到，哦，有些东西我不能吃， 有些东西怎么样。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当然你注意到哈，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一个字不一样哈。第一节是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是用复数的哈。可第二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三个你都是单数的，可是第一节你们出现两次，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怎么会从复数变成单数？那用复数的了解很容易了解，你们以色列人嘛，所以用复数这是正常的。可是第二节三次都用单数的你，表示说在整个的概念中，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对，但是在神看来你们是整个一个整体的一，用单数的你，所以他用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所以耶和华从万民中拣选你，不是个人的你，而是集体的以色列民族，但在神看来这个整个是一个，就好像一个人一样。所以这种团结一致的概念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神在神看来你们是一起的。但如果你们有任何一个人破坏了这个一体的时候，这是前面十三章所提到的好几次，比如说要诱拐你们去敬拜别的神等等的时候，格杀勿论。那为什么？你破坏了这整体的合一，所以out， 你就不在这里面了，那怎么办？处死，就这个意思。因为这是一个一，不是一个个人可以选择的集体的一。那第二节开始第三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整个很长，就提到很多饮食的一些条例哈。那很多圣经学者一直在研究说，为什么有些东西叫做洁净的物，有些叫不洁净的物。那研究来研究去呢，那一般的来讲哈，最流行的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说可能这跟卫生习惯有关系因为有一些食物呢，像猪肉的话，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医学常识知道，牛肉你可以说去吃牛排的时候你要半生熟什么都可以，猪肉不可以的，猪肉必须煮得熟熟的，因为猪肉里面有一些病菌，你吃生的话呢会感染。那以色列这个民族，你知道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之久，如果吃的这些不洁净的物，来个瘟疫不全部都死光了，所以说不准吃。所以有些人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可是这种的说法呢，你只能解释某一些，不管是水里的或者是鸟或者是走兽里面有一些可能可以这样说，猪肉似的，但其他有些没有道理，没有特别的理由跟卫生有任何的关系，这不能解释全部。那另外有一些学者是认为很可能跟宗教习俗有关，因为有一些动物可能是异教里面拿来当做神明的，或者是什么什么原因的，所以不吃这个是为了这个表示跟别的异教别的宗教有区别。那同样的也是那能够解释一部分，但是不能解释大部分，所以可能整个来讲也不是完全是为了饮食洁净的问题、安全的问题，也不是为了这个宗教的问题。所以有更多的学者，我想大多数的学者是认为其实根本的问题就是英文叫做 arbitrary 就是虚拟的一条线，就是不能吃，就是这些可以吃这些不能吃，为的是以示区别那条线。我记得21年前我刚来 Boston 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探访那个我的助理牧师戴继宗，他是我们英文部的牧师，戴德森第五代的孙子。那他要走了嘛，他12月左右要走，我去看他，然后到他家跟他在讲话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大儿子哈，大儿子现在几岁了？搞不好读大学了吧，反正那时候大概3岁左右，对啊，21年了哈，大学毕业了，3岁。然后他到了那个我们在客厅讲话，他到厨房门口， 然后跟他妈妈讲话，他在厨房门口没进去，妈妈怎么样，然后那个戴师母在房厨房嘛，在跟他讲话这样，然后讲完他就走了。我观察了一下，就说哼，孩子教得好，他不进厨房的。对，我说不准进厨房。可是三岁的孩子什么叫做 kitchen 厨房，什么定义啊？三岁怎么懂？所以你说不准进厨房，他可能进去了，然后你怎么进来，我不知道这叫厨房啊，你厨房你怎么定义啊？所以他儿子你没办法用这种虚拟的名词叫做厨房来形容。所以他给他儿子的规定很简单，反正没有地毯的地方除了厕所都不能进去，那厨房绝对不会有地毯，对不对？厨房就是这种瓷砖嘛，所以他就站在那个地毯跟瓷砖的边界上，妈当然这样讲，这一讲还是很清楚，地毯边界除了进厕所没有地毯以外，厨房是没有地毯的，只要没有地毯就不准跨进一步。我想他大概挨揍过几次，他就乖乖的站在地毯边讲话。那你说如果跨进了一步会怎么了？踩到地雷了？没有，那叫做 arbitrary line， 虚拟的一条线，就是你一过地毯你就皮绷紧一点，你要打屁股了。哎，好好的，所以这个孩子教得好。我就常常劝很多的父母，你教孩子得教得像戴季宗牧师那样的教法，那才算是到位。你得用他的逻辑哈，以我们现在长大来讲，当然说地毯边或者是什么啊、有点那个，可对那么小的小孩子来讲，你就给他一个黑白分明的东西，别过去。因此旧约里面神给以色列人一些规矩，这东西不能吃，这东西可以吃。那这条线是真的这么斩钉截铁吗？过了这个线会发生什么事呢？重要不在这里，神就给你一个命令，这是分别为圣，不一样，就这个而已。所以某一些你可以很牵强的联想到说，哦，可能跟卫生习惯啊、夫妻们安全有关，有一些可能跟异教习俗有关，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定出这些规则跟那个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用一种平常他们别周围的人都可以用、都可以吃、都可以做的事情，然后说你们不可以，一条线。但是如果你列出一个清单，什么是可以什么不可以，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分辨的嘛。所以他就这样来分地上的走兽，这个线怎么分？必须是分蹄的，分蹄成为两半的，同时倒嚼的，倒嚼的我们今天叫做反刍动物，反刍动物，反正是反刍的动物，同时又有蹄分蹄的就可以了。然后就列出一些清单，但不可能全部列完，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动物可能在以色列在东东一带没有的，而可能在亚洲在别的地方有的，或者当然我们刚才澄清姐妹是花了很多功夫，她把每一个字怎么念都查出来了，不然我们念起来还是在那边拌菜拌菜的，我们都是有边读边，有些没边不知道怎么念呢、那些动物，那其实告诉你，这些中文的翻译哈，有一些我们也不是完全确定这个翻译的是准确的，比如说鸟类一大堆的鸟哈，你真的这叫狗头鹰吗？那有一些鸟类是我们中国没有的，那个没有这个字，对不对？一定有的。那么所以这个字是那个吗？说实在不确定，但是它有一条线，走兽就是要分蹄要反刍的，水中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它没有说水中的鱼哦，它没有用鱼哦，水中的，所以乌龟是不能吃的。爱吃鳖吗？鳖不可以吃，因为它要有鳞有刺嘛。那乌龟、鳖、甲鱼没有，龙虾不行，螃蟹不行，就是因为它又没鳞没鳞片嘛，没有鳍嘛。那鳗鱼不能吃，因为鳗鱼没有鳞片，而且像蛇，蛇是不能吃的。那黄鳝也是啊，泥鳅或者是 catfish 没有鳞片不能吃，就他就这样用这样来分啊，用这样容易分辨，所以名单没有列出来的，你心里想就知道了。所以动物有一个 地上走兽有一种线，然后水中的鱼有一种线，那空中的飞禽大部分是鸟类，但也有些是昆虫，有些昆虫。那基本上它就有分，但这个分它就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基本上列出的鸟类来讲呢，很多都是属于我称之为肉食性的，比如说乌鸦、鹰，它是吃肉的，可是麻雀是吃谷物的，那种是可以的。所以基本上它没有讲的那么白，不过基本上你看到不可以吃所列出来的都是会吃肉的，吃肉的意思就是说它会猎食的，不管是抓什么样的小动物它会吃的。但是也有一些，第十九节是有翅膀而爬行的，那个通常是指昆虫。所以我们看来有一些洁净可以吃的，可能我们中国人都不会吃，也不会吃蝗虫嘛，他们可以吃蝗虫的，蝗虫、蚱蜢都可以吃的，但是你吃吗？我没吃过，但是有些人去什么京都东来，在我们中国西南那边有些人吃炸的什么什么什么奇奇古怪的东西哈，有一些在犹太人他认为他是真的可以吃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区分。那像譬如说他骆驼、兔子不能吃，沙番是一种可能是一种野兔，沙番其实也是一种兔子类的东西，野兔。那我们今天来讲兔子肉，很少人吃兔子肉，不过我看过一个电视录像，他说兔子肉可能是所有可以吃的肉最好的肉，它是属于红肉，红肉就是属于牛肉，就是叫属于红肉，最好的红肉是兔子肉。我没吃过，据说口感特好，还好感谢主，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不然若是犹太人，哎呀，不能吃啊。那我再一次说，是兔子肉又怎么了？我说它就是一条线就是了。所以在当时中东的一带，我想可能骆驼因为是他们常常用的一个运输的工具嘛，所以骆驼一定是很多的。那骆驼这么多，骆驼如果死了，或者有时候你没东西吃了，你就把骆驼宰了吃嘛，哎，这边是不能吃的，骆驼不能吃，兔子不能吃，所以它就有用分蹄不分蹄，反刍不反刍，所以洁净与不洁净。那水里面它猎的比较少，或基本上是有鳞有刺。那鸟类我就说猎了一堆，这一堆的里面大部分不可吃的都是属于广义的，是属于那种鹰类的。那鹰你知道这些都是吃肉的，那乌鸦当然不是老鹰了，但是它也是吃腐烂的肉。所以从卫生习惯来讲，有些人认为说有一点点道理，因为它吃腐烂的一些动物的肉，那很可能有些病菌就进来，那你吃了它就很可能沾染。但是我是说这只能说某一些动物可能是，我想最主要的目的它列出这些来不是为了卫生习惯、食品安全的问题，它就是一个虚拟的链。然后21节提到说致死的，就是自然死亡的这些动物都不可以吃。那为什么犹太人、以色列人不能吃，却可以卖给城里寄居的，给他们吃，或者就送给他们吃，或者卖给他们吃？他原因是你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民，而他们不是，所以他们可以，表示这个肉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能吃？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自然死亡的动物，它一定它的血液不会自然排泄。那前面已经说过的，就是不可以吃血嘛。那如果是屠宰的，任何的牛羊，你会宰完以后会放血的，放血完了就可以吃。自然死亡的动物，谁给它放血啊？所以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死亡的不能吃，可能跟血没有放完有关。虽然也有人说自然死亡的也不知道他怎么死的，可能生病死了，死多久也不知道，有可能这个死掉的动物本身有一些会感染的病毒，所以不可以吃。我想这只是一部分的可能性。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部分的身心学者是认为因为没有放血，我想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其他只是次要。所以自然死亡的动物人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可以卖给外人吃。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这句话也是很特别，因为在圣经上出现过好几次哈。啊，在利未记也提到过，在别的地方有提到过。那一方面，圣经学者是提到说，这是当时中东习俗当中各民族当中常有的一种习俗，而且他们认为是一种很美味的东西。但他们为什么不能？一样，不一定要有特别理由，就是不可以。啊，我以前的想法是用妈妈的奶煮他的孩子。但你可以说，我用另外一只山羊的奶煮另外一只山羊羔可以吧？不是他妈妈的奶可以吗？本来我想，还不是这个，就是别人可以做，但是我告诉你不可以。你要为什么不可以？不必问，三岁孩子问你妈为什么不可以，你不必跟他解释半天，你就说我说了就算，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不要问。上帝对我们也从来不要回答每一个问题嘛，对不对？但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印象，我去买一碗面，那个面他用汉字写的，我起先看了半天哈，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面。还好呢，日本人卖面哈，怕很多外国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写的你也看不懂，他都有一个模型。他那个面哈叫做亲子弄，弄就是面条，叫什么弄？亲子，母亲跟儿子，原来是鸡蛋跟鸡肉，懂吗？那个鸡肉好像是妈的肉，然后那个蛋嘛，就亲子，那是蛋是他儿子，这样，所以说亲子弄。我那时候在日本看到那个面的时候，我就马上想起圣经上说不可以用山羊羔，山羊的奶去煮山羊羔，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我那时候在日本看到这种，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其实就是鸡汤面、啊、有鸡肉，然后也加个蛋，他用的这个取了个名字哈、啊，很特别的。我再一次说，有什么特别理由？不一定有特别理由，反正别人都在做，你们不可以。所以他特别的加了这句话，因为你们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要什么理由？不必理由，就是不一样。然后22节开始呢，到29节最后呢，就提到一个十一奉献的事情。那这个十一奉献的问题呢，我看了很多参考书哈，就发现他们有很多讨论，因为有一点点的混淆在哪里呢？最清楚的关于十一奉献的目的是为什么的话呢，大概是在民数记。我们生命记前面就是民数记，民数记第18章有提到为什么有十一奉献，还有这个奉献怎么用的。民数记18章我们要看一下哈，那你就可以了解十一奉献。但是你看完那个再回到我们生命记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中间有一点点东西，哎，要想一想为什么。所以18章我们不看全部哈，第21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1/10，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以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1/10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以有产业，意思就是后来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约书亚带他们进，然后就分地，他们有12个支派，然后就分地抽签，那12个支派都分的地，利未支派没有地，整个支派是没有地，所以整个支派每一个利未人都没有田产家业。那他们怎么生活啊？那个是农业社会，每个人都有一块地嘛。那利未人没有地，没有田产家业，而且他们全部都是在会幕当中从事这个圣职的，又没有田产家业，所以因此所有的其他的支派 所有田地出产的十分之一要充公，然后由中央来分配给所有的利未人，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没有田产家业，不做农业的活，他们做圣殿的事情，可是他们的生活是从各个其他支派的十分之一奉献来做再分配的。然后二十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小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那什么意思呢？其他所有的支派的田产十分之一归给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再把收到的十分之一再取十分之一，那就是全国的百分之一是给祭司亚伦的家族的。他们是利未人，可是他们是祭司，所以祭司有单独的一份，是从利未的十分之一当中的十分之一给祭司们的，就这个意思。那大概是关于十分之一奉献的方式以及如何分配，大概讲的最清楚的就是民数记十八章。但是我们这里的生命记十四章提到什么呢？他一直提到每一年二十二节，撒种所产的田地每一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要把你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全部都是十分之一，另外是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因为首生的那是要分别为圣的，那个要奉献的，然后要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他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就提到这些东西要带到哪里，带到圣所所指定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然后可以在那边可以吃可以享用。然后接下来他有提到说，如果这个地方被指定的地方离你住的地方太远，二十四节，路太长，你不能把这个物，就是说你所有十分之一的谷物，那几部牛车来载啊，全部带去，然后赶多少牛啊，赶多少羊啊，到那个地方太远了，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换成银子，二十五节，把银子包起来拿到手中，到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然后用这个银子来买牛羊来献祭。所以你过去的时候不必把你的牛羊赶过去，你带着钱过去买牛羊在那边献祭，然后可以吃喝快乐等等。可中间有一个问题，相关性的问题。第一，每一个家庭他的十分之一要全部带到神所设立的地方去。一方面你可以想象全以色列上百万的人全部都到那个地方，后来是耶路撒冷，之前曾经会幕在示罗，在别的地方，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第二个，要吃在耶和华面前，你把奉献的十分之一全吃了，你吃得下吗？所以很多圣经学者研究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十分之一跟民数记十八章我们刚念的十分之一是同一个十分之一，还是有一个额外的十分之一，那是拿来享用的，而不是给利未人的。那当然待会还会提到二十八节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每逢三年末一年再有一个十分之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很有趣的是这样，第一，我们现在的历史的记录是包括历史所有的文献，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候，耶稣活着的时候，后来他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圣殿毁了，整个祭司制度就散了。这个之前大概从公元前两百年左右开始，或者一百五十年左右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中间有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那时候犹太的拉比怎么解释？我们也记录了，而且有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 Josephus， 他写了一个犹太的历史，包括耶稣的那个时代的事情，因为他是加利利的革命党的领袖，打败了，被罗马人俘虏了，后来他就投降了，他就写下很多这种历史。 他也写了。当时的犹太的拉比不但是这样解释，而且实际上是这么做的，是犹太人有三个十分之一。第一个是根据民数记十八章的那个十分之一给利未人，然后分给祭司的。有第二个十分之一，就是生命记十四章的十分之一，额外的另外十分之一，那就抽了20%了。第三个十分之一就是第28节之后的十分之一，那3年一次的，所以平均每一年3.3%，所以犹太人每一年种田的人要缴的奉献是23.3%，有三个十分之一。第一个给利未人跟祭司，第二个是这种像感恩祭一样，但是要带到，那时候已经有耶路撒冷圣殿咯，所以带到圣殿来。那第三个是每3年一次的，那一个十分之一是留在本城，待会会讲本城不带到耶路撒冷来的。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的执行的方式事实上是这样做的，有历史记录。那问题是，这是这个意思吗？他有这个目的吗？那圣经学者呢有各种的说法，不过大多数的学者啊，特别是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的学者呢，解释会觉得说，我就把过程就省略了，结论应该只有一个十分之一，不是23.3%，只有10%。换句话说，第一，刚才念的民数记十八章的那个十分之一跟这里所念的十分之一是同一个十分之一，不是有额外十分之一，连28节后面的3年一次的十分之一也还是同一个十分之一，只是到第3年那个十分之一不带到神指定的地方，不管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或之前的示罗或者任何会幕的地方，只是第3年的十分之一，没有额外加的，就是在你本城，留在本城来分配，而前面另外2年的十分之一要带到神指定的地方去做中央从全部的分配。因为利未支派分散在12个支派当中，有48座城，所以他送到集中的一个地方，从那边分配到不同利未人所住的地方去分配的。但是第3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支派的这个城的人，他的十分之一供应本地方的利未人，如此而已，不到中央去重新分配啊，只差在这里。那中间有很多很多理由，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是那样啊？那这边所说的《生命第十四章》所说的十分之一，他提到的要在神所拣选的地方，在那边吃，而且感恩，然后可以一起欢喜快乐嘛，吃喝快乐嘛。这边不是把你的十分之一全部拿来这里全吃了。你不可能，你一年收成的十分之一，你一次你把它吃掉，你吃一个礼拜也吃不掉，不可能的。所以这边所说的是有点像什么呢？那个十分之一的部分要带来神所指定的地方，那其中一部分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的享用，那个是代表性的其中一部分来吃。好像以后我们谈到这个献祭的时候，有一个初熟节，初熟的谷物献上为祭，初熟节献祭的时候，献祭的人是可以吃的，可以吃所献上的那个东西的啊。所以还有感恩节的感恩祭的时候，在祝棚节，那是差不多秋收的时候，那些都是有奉献，但是可以吃其中一部分啊。所以他说明说，这边所强调十四章所强调的这边十分之一，不是把这十分之一拿来如何分配给利未人或给祭司，那是民数记强调的，那个人讲得很清楚是怎么分配的。这边所强调就是说，这个十分之一重点是奉献给耶和华的，然后给利未人那是从给耶和华再分配出去的，重点的目的还是一样，分别为圣，因为你所得的这一切都是神赐福给你的，所以你当用感恩的心回报给神，所以献给神，然后再由神的指定分配给利未人以及后来的祭司，如此而已。好，所以我想大多数学者的这样的解释呢，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最合理的一个解释。不然的话，你可以想象在那种农业社会， 田产里面要奉献23.3%的话，哇，那是非常高的一个奉献比例。那很多的家庭可能负担不起这么重的一个税。那为什么？那可能很多人就问，那为什么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真的要奉献23.3%？我是倒过来想，耶稣时代的大祭司都很有钱，对不对？我相信那时候的拉比跟祭司有一点点曲解圣经，然后呢捞了很多钱，因为多了10%，这是给祭司的嘛。而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公元前160年的时候，犹太人发生一个战争，叫做马克比战争，马克比独立。马克比就是个祭司家族，祭司家族，所以从公元前160年一直到大概有将近100多年的时间，后来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勒斯坦。这个之前的时候，犹太地区的王就是祭司，是祭司家族做王，所以所有的奉献是给祭司，由他来分配的。所以祭司从中间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所以当时的贵族全部是祭司家族的。因此他们在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我想有一点点，我说扭曲的意思是加了一个十分之一。但是从经文本身来看，你看不出有任何的理由要在原来十分之一以外再加一个十分之一。就这个解释从经文本身你看不出有任何的线索，但是他们的确是真的这么做的。只是到了后来公元70年，罗马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城毁了，圣殿毁了，祭司制度从此不存在了。那这个当然就没有了。你今天问犹太人他奉献多少，没有了。连最基本的十分之一有没有我都打个问号，可能有，因为他现在有会堂啊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做法。但是最后一段27到29节，其实27节可以用在前面，可以用在后面。27节是说，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中间无份无业。那是民数记18说的，他们没有产业的，所以他们完全的收入是靠十分之一来养活他。所以他在提醒说，你不要忘记，你不要遗弃这利未人。所以27节可以跟前面来连，就是那个十分之一是要来养活他们的，所以你不要离弃他。所以跟前面的连接，跟后面的连接是每逢3年的末一年，要把这个十分之一呢取出来放在城中，那你城里面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但再加上城里寄居的外人、外族的人，还有孤儿寡妇都可以吃了。所以因此28节所说的3年1次的十分之一，不是只给利未人的，包括孤儿寡妇，甚至外族的人都可以用这个十分之一的哈。所以如果利未人只靠3年1次的十分之一，我想他们日子很难过的，因为这个钱不是只给利未人，还有孤儿寡妇，还有很多嘛。所以他们是有立定的十分之一给他们。再加上3年1次的啊，那或者说有2年是十分之一，第3年是一部分的。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这个3年1次的十分之一是给孤儿寡妇寄居的以及无份无业的利未人，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的原因是，在当时以色列的周围的国家都有某种的税收，那圣经上是用十分之一交出来再给利未人。那别的国家当然没有这个宗教上的规矩，但是有没有税呢？有，至少都十分之一的。那在创世纪有提到过约瑟下埃及的时候，他做宰相，那你记得有7年的饥荒，后来他是用前面的丰收的累积的谷物来发放，最后的结果是把全埃及的土地全部通工来换粮食。那从此以后，埃及田地出产的1/5是20%要交给法老王。所以从此以后，但是很有趣，我们根据考古学的历史证明， 公元前1800年之后，埃及土地国有，之前没有，之后才有，而那个时候刚好是约瑟的时代。所以历史中的约瑟这个名字在金字塔在哪里没有出现过，不过历史上是发现就在约瑟的时代，第一次全埃及的土地变成国有。为什么不知道，你看了圣经就知道了，就是因为那个。所以埃及要缴的税是20%，所以缴各种税的都有，或多或少，唯独这个3年一次的，这个叫做好像慈善捐一样，这全世界各国没有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缴一个钱是为了救济孤儿寡妇的，或者甚至寄居的穷的外族的人，这是只有以色列人有这个。而且这段圣经就27到29节呢，同样在我们，因为其他的1/10，我刚说的哈，前面那部分在民数记18章有记载，但是这个3年一次的1/10奉献是只有生命记才有的，民数记没有，出埃及记没有，利未记没有，这是独独在这里有一个3年一次的1/10，所以这段经文是有点特别，特别就是说整个圣经当中只有出现过一次，而且在当时的各国的习俗民族来讲，也只有以色列人有这个，其他国家都没有。那也代表说这个反映出来，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本性之一，他是怜悯的，他照顾孤儿寡妇，所以他要求以色列人每3年一次的1/10要留在本城，来帮助本城中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之外，也穷苦的外人，还有孤儿寡妇。他说你都要来供应他们，让他们吃得饱足，然后最后的结论，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神是怜悯的神，你照神的怜悯怜悯你周围的人，那神就赐福给你。那就是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按着神的心意彰显出神的公义，神的本性，那那个时候你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行，神当然充充足足的赐福于你。简单的话来说，你关心神所关心的，神就关心你的事。如果你不关心神所关心的，你不看重神所看重的，神也不看重你看重的。所以蒙福的一个原则，你按照神的心意做神要你做的事，那神就在你一切所所有的事上赐福于你，就这个意思。所以整个这段圣经的属灵原则，就是第一个就是分别为圣。今天我们不再用食物来作为分别为圣的记号，而是用我们属灵生活品格各方面来彰显出这种的不同。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7章是有提到，当时这法利赛人在争论说，你为什么吃了这不该吃的东西啊，然后什么洁净的物不洁净的物啊。所以耶稣的回答就很清楚的表达，从外面进去的，包括你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从里头出来的会污秽人，里头就是心里的意念讲出来的话，这些东西才是污秽人。20节，人里面出来的是什么，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淫、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赌、骄傲、狂妄，这一切恶从里面出来了，而且污秽人。所以因此不用食物了，是用里面这个东西。那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也曾经有这样一个吩咐，他就提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嘛。他提到说他为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然后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现在基督徒的记号是什么，当然彼此相爱是其中一个，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是你的生活见证能够让人一看就觉得你不一样。然后如果因为你的不一样，你的周围的同事朋友同学可能就问，莫非 莫非你信的基督教？感谢主，你真的为神做见证了。他会觉得只有基督徒会做这种事情的，哎，这就是记号。但是不是用吃什么穿什么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彼此相爱这是其中一个记号，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如果我们所作所为能够彰显出神的那种本性，神基督徒应有的那种品格，以至于别人认出来你们是一群迥然有别的人，神的名就在我们身上得到他当得的荣耀。这是圣别，原则还在，只是现在不是用食物了。那第二个就是最后提到的这个三年一次的十分之一奉献，这种慈善捐哈，照顾穷人寡妇，这是神的一种怜悯的本属性嘛。很有趣的哈，我这两天在想，今天世界各国都有不同方式的那种，好像社会救济金，我们美国有 Social Security 这种东西，你说这概念怎么来的？我觉得这概念从这里来的，因为过去我就说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以外周围的国家没有慈善捐这种概念的，有税收，税收是为了政府要用，皇帝要用这个钱，他要打仗用这个钱，他要盖皇宫用这个钱，但是他没有一个钱拿来救济孤儿寡妇的。以色列是有的，那后来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开始，然后慢慢就觉得救济贫穷不是个人的事情，因为这边所提到的是十分之一奉献是全民的，不是财主良心发现捐了一笔钱，那是另外一回事，个人的捐献是一回事，这边是集体的。而这种集体的税收拿来帮助穷人，从基督教国家开始慢慢推广，可能最早的我没有去仔细研究，但我猜如果不错的话英国开始了。英国开始的原因是约翰卫斯理的福音运动，他后来很多变成法律了，包括全国义务的免费教育，英国开始的，这是约翰卫斯理开始的。约翰卫斯理是先用教会的力量开那种免费的穷人的学校，然后推到一个地步，他说全市全英国穷人有多少，哪有说我们教会要教全英国的穷人啊，那还了得。他就推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做国会议员，哎，立个法吧，我们缴的税办教育。后来成功了，当然不是约翰卫斯理还活着的，他死了以后几十年就成为一个法律，英国提供免费的教育到小学几年，然后从英国开始，然后就是德国、法国、欧洲，所有国家都有。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也有免费义务教育，要感谢约翰卫斯理，就从这样开始了。然后社会福利救济金也是从这个概念，他们有一种教会有钱来帮助穷人，然后从这个慢慢推广成为全国性的。所以今天每个国家都有这种社会救济金的某种的概念，但是这个是从圣经来的。不过很有趣的是，我知道一件事情，马来西亚因为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我说过穆斯林很多的东西是从圣经来的，那包括他们的饮食习惯。穆斯林有五个功德，五件事情，每天祷告五次啊什么什么的，有一个是慈善捐，慈善捐，他们捐多少？捐 2.5%， 2.5%。为什么是 2.5%？ 也是从圣经来的，这圣经是 3.3%， 三年的十分之一嘛，它比那低一点， 2.5%。 所以马来西亚有一笔钱是这个，他要缴这个钱。不同的是马来西亚这笔钱，穆斯林要缴的这笔钱呢，他不是用税收方式收的啊，是穆斯林要缴一笔钱。那这笔钱给谁？只有穆斯林才可以拿。所以在马来西亚有一些华人，不多，信伊斯兰教，他很穷，可是马来西亚没有社会救济金，乞丐也没有钱拿的，除非你是穆斯林的乞丐。所以很多华人都乞丐，穷得要死，就信伊斯兰教，然后就可以拿这个金，拿这个钱，因为穆斯林的救济金只给穆斯林。我一看到这段圣经，我就发现，哎，圣经高明很多，哎， 它包括给寄居的外人，可是穆斯林的救济金不给非穆斯林，不给外人。神的怜悯的本性表现在神的要求，这个三年的十分之一奉献要给无份无业的利未人，给孤儿寡妇，还有包括寄居的外人，这是真正神的恩慈的本性。所以很多这方面属灵的一些原则今天仍然存在。那因此基督徒或教会来讲，我们也是的确需要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有各种的教会本身的经常费的奉献，支持很多圣工，也有宣教基金，我们教会也有慈惠基金，也就是这一点啊。那这是教会的，那个人的，如果神给你感动，怎么样能够救济贫穷的人，这都是圣经上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和属灵的原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这段圣经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与世人应该是迥别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是蒙恩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与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各种生活的表现上，可能不是一些饮食的细节这种习惯上，而是在我们属灵的品格上、生命上，能够彰显出因为认识而有的那种馨香之气，能够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以至于归荣耀给你。求主来带领我们，提醒我们，特别在圣诞的季节，让我们纪念主的降生的时候，也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为祭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一首回